很多很多那个人都有迷思，认为说一个人他这一生打坐的时间，如果他能够坐得越久，他能够坐得越久，就代表他禅定功夫更好，是不是？表示你就会讲，大家不是歌功流传啊，就说，哎，某某人一坐是3个月，某某人一坐多少天，然后某某一坐就多久多久，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啊，因为这个图给大家，这个东西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古来都有的，像他有15心啊，他就叫你算这一些。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在定中太久，那这时候他事实上以整个圆饼图来说是有浪费时间，然后在天台止观里面，他就要求大家要做什么？假设现在修禅定，我们是在欲界，欲界有散心，然后有初住心、细住心，然后之后呢，味道地地中间地嘛，就是味道之后呢，才入初禅。那初禅呢？它是在这个是叫定中，这叫定外，这外面是定外，这个是初禅。然后散心这边还有一个欲界定，散心初住细定，然后这个地方把它写小一点，这个住心写这样子啊，有初住、细住，然后欲界定。欲界定它在一般来说，它不算是什么真正的禅定啦，它算是散定、散地而已。下面这叫做散地，这条线都算是散地，这条线以上才叫做定地，才真正有定法、定法住身。在下面欲界定都是没有定法住身，就算好常常入欲界定也没什么效，也没什么算什么功夫。好，那这时候呢？我们一般讲的定，至少都要初禅以上，就是初禅以上。那初禅呢，是不是因为只有正定？是不是只有正的？不是啊，初禅的话会有所谓的正的，也会有所谓的邪的。那个就是可能是修言会有疑惑在这边，就是在定当中也有正跟邪。所以不是说你听到某个人正二禅，某某人正三禅，某某人正四，人家坊间都会有很多很多书嘛，描写他那个禅定当中初禅的什么状况，二禅什么状况，三禅什么状况，写得非常的维系呀。那这样他描写的状况是正定还是邪定，就要自己要去判断。不是说写得出来，写得出来你可以说他正得到，可是他正得到如果他是邪禅，你是不是需要学，就自己要斟酌一番，就是正跟邪。那邪定它的状态下是它住定的情况，住在里面会比较多。那正定它就像佛陀教导的禅法，佛陀教导的禅法也有很多人。你不要说，哎，好像是人家师父，就是出家师父跟你讲的都代表佛陀教的。对，这点你要筛选一下哦，这点要筛选，因为有时候他们也会看很多坊间的书啊，看一看难免会掺杂在当中啊。所以自己要回头，自己要去检测一下，因为现在经典流通这么方便，你不能说，哎，好像那个师父就必须帮你的法身慧命负责，自己才要为自己负责。那正定他所佛陀所教导，他要求什么？你必须常常在定中跟定外，很快速的进出，所以在这个定中的时间要非常的短，在这个里面反而是非常的短。不会跟人家比长的，因为你在这里面时间待久，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他都觉得这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在外面做什么？做观察，观察什么？观察下面的，就是自己这个，就是观察我现在，像这个人，他就说 A 他现在初禅，观察 A 的苦，A 的初，A 本身还有什么障碍妨碍你解脱吗？然后你要观察，你现在往上走的目标是二啊，是二禅。你要观察二的那个二禅的圣妙出啊，出离。可是你就想说啦，我不用观察，我一样像邪禅，邪禅一样，它也可以跑到继续有二禅嘛。那我为什么要做观察？就是出正禅也可以到二禅， 邪禅也可以到恶禅，你就会反问我说，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观察？我在定中都不会有做错事的机会，我就从出邪禅的初禅跑到邪禅的恶禅，我都不要出来，有什么不可以？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都在这个里面一路上去，你的状态是属于不相应烦恼，就像是一个有钱人一样，他不缺钱，所以他不相应缺钱的烦恼。那你今天不是一个有钱人，你怎么样，或者是你有钱而你能够去观察到什么叫做缺钱的烦恼，而你不会起这样的烦恼，这就是佛弟子要去做的。所以佛弟子他为什么不需要镇定，他一样可以做所谓的解脱，就是像所谓慧解脱，就是因为他是用所谓的断烦恼的方式，就是说他所以佛弟子他的观察他是用所谓的断，由断惑然后修正，所以他走过去的路，往上走的每一条路，他都同时把这些烦恼给去除掉。然后这个橘色的呢，邪禅的不行啊，邪禅他走过去的路，只要他在定外，他依然跑在这个地方，他只有在定中可以在上面，他在定外他就跑在下面了，因为他没有把下面的烦恼处理完，他在定外他就相应了。那你今天要去投胎转世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心是带着是好的学过佛的去吗？然后下辈子不要再这样愚痴，那你就要走的是绿色线还是橘色线？橘色才绿色，绿色嘛，对不对？你就要走的是绿色线啦。所以说为什么有人跟我讲说他一样可以走，为什么需要？这个就是搞不清楚佛经的宗旨啊。佛经的宗旨为什么讲断惑修正？它重点不是在你修正什么禅第几个，它叫在这里你断掉什么了，你去除掉什么，你观察了什么啊。所以这个不相应就像是逃避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讲叫逃避或叫鸵鸟啊，不要写好了，写的不好听不好看。这个地方的话，那佛弟子他这条路带我走过的，我都有办法去处理它，我不会再陷入这个泥沼。那它这个代表什么？它还有可能会陷入这个泥沼啊，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你们刚才讲那个无忌，像他这边就是说啦，一个人的念头，当你念头生死妄想思想，如果没有妄想，那应该情况下来说，标准情况下来说，因为无忌我们已经认为无忌是慈禅，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你有正念妄念，那你们会说有什么无忌？就是没有任何念头啦，都叫那个，这个就叫这个一般叫做，你们一般大部分很多外面都流通的说法，就是你没有任何念头就叫做无念，那样子一个无念事实上就叫做无忌啊，这个是错误的无念，这是错误的无念。真正的无念是无妄念耶，不是这一个无念，真正的无念是指无妄念。那你如果这无忌已经在所谓的思想里面，大家不论你，只要你踏入修学佛法的路上，一定要记得没有任何念头，这样子叫做无忌，无忌是痴禅。所以你这个正跟妄当中没有所谓的没有念头这件事，不可能有这件事情被列入讨论，因为他大家知道他是愚痴的啊。那有痴的东西怎么可能放进来再当成模糊阶段？它是一分为二的，没有所谓的你没有正念也没有妄念，然后什么念头都不起来叫做正确的，你要嘛就是正确的，要不然就是错误的。什么念头都不起，那个直接是大妄，就叫无念，它不是在中间，它是在这个地方，是大妄想大愚痴，称之为痴禅。所以一般的有把它画中间，不对，那个是在这边，是在妄，比妄想还更差。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你知道你的念头是贪是嗔，你有任何动念，你还有办法去觉察它，然后去对治它。当它无忌的时候，你连觉察连观察它的时候你都没办法，而且你会顺着它去，那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刚才这个题面讲，他说我生死妄想都没有啦，这边都没有，代表呢我念念都是正念。那因为我无妄念，我叫然后这时候无妄念就叫代表无念，所以因为我既然是念念念念都正念，我还需要去念着我的念头吗？ 我就不需要去细念我的念头了嘛，所以我就叫做无念。所以无念是指念念正念，不是指不起念头。无念是指念念正念，然后没有念头，那个是大痴缠大妄想，然后无记也称之为痴缠。有没有回忆起来了？大概有回想上一次讲的、啊、所以他就讲啦，这时候呢，毕竟无心者为无始啊，为无始，名为无始。然后他求自信心呢，无始心的话，毕竟空寂啊。这时候你能够破众生想，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无那个生死妄念思想未生的时候，既然生死妄念未生，代表什么？所有都是正确的思想在生，那自然什么都是正确的思想，都是正念。所以他在第九行他就讲了，这时候你的心是不是自信清净的？你就绝对是清净的，因为你完全都是正念，而且你还能够知道你都是正念，怎么可能会是无记的那个没有念头？不可能的，不会是的。好啦，这个地方 OK， 大概到这边帮你们回忆一下。来翻回来，我把你们想的太乖了，所以我刚才直接一开头就啪啪啪就上去了。来，我们再来往下哈，692的下栏，所以他就讲啦，这时候你既然都知道它是所谓的空寂，我们前面就定义过了，然后你也知道前面的空什么意思，所以后面会越讲越简单，是因为他前面在行威仪他讲的非常的详细了。那第八行啊，他说这时候习不能自身啊，心念习动，无念习静啊。他说这个习由心啊，有生念，到底是心是习在生跟习在灭，还是心让你的习在有生灭呢？还是你的心认为习有生有灭？他现在就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以我们从前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之前看那个行为以他这话，你就知道说，事实上是你认为习有生，你认为习有灭，习就有灭。事实上这个习呢，根本没有所谓的生跟灭，对不对？没有所谓的生跟灭。如果说它真的有所谓的生跟灭，那是前习生后习吗？还是呢由灭出一习而后生入习呢？你找不到。所以说事实上是心动而后才有这些。今天你如果无念的话，你的习静，习静不是代表都没有呼吸，是说你对于习的出入，你心就不会放在上面。所以我们在六妙门到后头，六妙门的后面，你刚开始会修属习，我可以借它来讲，你刚开始会修属习之后呢，你会觉得你的心越来越安静，你会讨厌属习，因为你觉得那个数字是你的心去作意出来的，你会只想要让你的心圆在这个什么习上面，你会心会想要只放在习上面，这时候就会舍那个数字，舍属，然后修随习。那修那个舍属修随习，修到一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心跟着气息在进在出，会妨碍你的心的安定嘛？因为你的心好像很越来越想要收摄，越沉细。那这时候你就会舍随修止息嘛，这是六妙门的。那十六特色呢，他讲的方式是，你刚开始是知息出知息入，然后再你就观察息的路径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能够善调你的息，就是什么叫做风喘气息，你能够调什么是有声音的，什么是节制的，什么是其实没有声音不节制但是它是出的，然后有没有这一些东西调整以后，你就会发现什么是最好的习，你都调整好了，而且你知道它的路径跟你的心的关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的心会越来越细。到一个阶段之后呢，你会不想去观察习，因为你觉得习已经骗身在跑。这个时候你看十六特生跟六妙门很好玩，都一样，通明观呢前面的步骤说得更短，他很快就进入到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他就发现这个习呢，事实上你会越来越往内收，习原来是你的入手处，可是入手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居然想把你习给放舍掉， 而专只有圆在什么心上面，只有圆在心上面，就会你就把这个习给放舍掉。所以它这个习境是指你后来你的正念都已经起来的时候，你能够以正念摄心的时候，你已经不需要习当成你的绳子来牵着你的时候，就像那个木牛土，你都只有正念，你不需要这个习再来牵着你的时候，都是无念的嘛。所以绳子要不要拿掉？绳子就可以拿掉了，叫做习境。 OK， 这时候呢，心即是主，心这个心即是主，这个心自己就可以来去以你主要的观察者，也是心，也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地观此心今在何处？地观的这个主体是谁？心。观察的对象是谁？也是心。好，那就仔细的观呢，身内观察，从头至足，至皮至髓啊。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像十六特胜，他在知习出入片身之后啊，他就会看见体内三十六物嘛。那个十六特胜把六妙门也是啊，仔细观习到环的时候，他也就会什么见到体内三十六物嘛，路径都一样。就是习道观他走到后头，当你开始不厌把习给放掉，全部都是正念摄心的时候，观察心性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见这个色身，就可以见色身，而且洞见，往内洞见脾啊、脏啊，然后屎尿肝胰脏大肠小肠涕唾眼泪全部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高房啊、皮子骨啊， OK 好不好？你全部都可以看得到啊。然后你地观以后，你每个地方都去看啊，你在找什么？你不是看他说，哇，我看看我内脏有没有问题啊，我看看我的那个什么地方有没有问题，不是啊。你这时候你的重点放在哪里？你去找你的心在哪里啊。你一直觉得说有个心不在心脏上吗？也不是嘛。你说你的心在哪里啊？在脑袋，也找不到，因为你看得到你的脑，看到你的水，找不到啊。然后找不到，可是你往外找找不到，往内找也找不到，远近内外都观察都不见有心啊。我们到十二行啦，那诸方无啊，在中间吗？动摇出入片身中间观察你都看不到。所以你看到三十六物的目的不是为了跟人家讲你看得到谁的内脏，看得到自己的内脏，不是、啊、重点是在找什么？找自己能不能把这个心，自己这个我给放置掉。好，副官谁能够关心呢？啊，找不到，也不是我啊，关心的是我吗？我不是我啊，关不是关啊，对不对？对，要记得啊，念佛的人是你在念佛吗？念佛的不是你，也不是你在念佛。不是常常那个净土中也有这个一个禅语嘛，对不对？你说禅宗才有嘛，净土也有啊。念佛的人不是你，你不是念佛的人。当你能够念到了解这句话的时候，就念佛三昧了嘛，不是常常也这样讲？所以不要以为只有禅宗在打这种关机关啊，那个有时候这些机关语啊净土中也有啊。哎，好啦，那我们再往下。所以他就说，你能够关心的呢是谁啊？谁在关心呢？被关的又是谁啊？这个心啊有没有相貌名字啊都找不到啊，这叫做什么关心的实相。所以前面呢，我们从各位在上栏的第十四行，是不是习的实相有没有找到？你用观习之后来观到下栏，刚好正下方变成是心的实相，有没有找到？同一行的刚好上下栏，心的实相，习的实相。然后呢，当然这个色身也是空寂的啊。找到后来心的实相、习的实相，这三性，就三性，心性、色性、习性，皆悉空寂啊。那他说，如果你的心与习都无啊，那我这个色身又从何车处生呢？谁之所作啊？第一人观察心曰：那是心无足。真的认为有个我说吗？实际上就是妄念心生啊。因习得利，这个习啊还有出路，好像这个色身还可以说是我的，这个习都没了，这个色身不过就是粪土一堆，对不对？哎呀，就是一个在那边跟你没有关系。这不是有一个故事吗？就是优婆离，是不是优婆离？优婆离最有名的故事啊，他不就是他 经过一个那个古庙啊，然后看到两个鬼啊在争一个尸体啊，记起来了吗？有没有听过？陈先生有听过？黄小姐有没有听过？黄我们姓黄的有一个，有听过？就是他们经过一个古刹、啊、晚上啦、啊、两个鬼在争一个尸体啊，甲跟乙哈，这鬼就叫甲跟乙，然后这个人呢，就像我们就假设他叫路人好不好，路人，然后尸体现在有四个主角在里面啊，那这个甲呢跟乙就说，这是我先看到的尸体归我，然后呢在吵着不休的时候啊，这个路人啊就忽然出来了，就讲了一句话啦，这尸体归甲的，甲先看到的我作证，这乙会不会甘愿呢、啊、乙不甘愿啦、啊，乙不甘愿啊，乙就是愤恨的就去扯这个路人的被绑啊，他扯了这个路人不是吓一跳啊，被绑没了，那这个鬼啊就把这个尸体的被绑扯一只下来给这个路人倒上去，当然那个乙又更气了，再扯另外一只啊，然后那个甲给他倒一只，再扯他的脚也给他倒一只，再扯他的腿也给他倒一只，然后扯到后来之后啊，这个甲跟乙啊天亮了不见了，然后天亮以后这个路人怎么办，他现在他的神识是在这个尸体上面还是他原来自己的上面，你真的不知道是尸体还是他啦，对不对，因为他一直站在那个地方被人家扯来扯去，他的神识在那里，可是现在所接上他神识的这个外在的东西已经是我们原来看到另外一个色相了嘛，然后他就茫然的，这到底是我还是尸体，就开始很大的一个 confuse 在里面啊，就像你有点醒过来之后，你发现你怎么变女生的啊，你怎么变男生，这样你会很压抑，或者变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你还知道他是死的话，那不更吓人，那就这样子啊，就沿路走，就遇到一个比丘啊，他问他说这是我还是他，觉得比丘就讲了，不既非是你也非是他，一切本质空寂啊，听了以后豁然开悟嘛，所以他解空啊，哎，那故事你敢没听过，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有一本故事书小小的，然后我就拿给我家老菩萨送给他，他有一天他回去呢就跟他的孙子在就是他跟他孙子说我们来讲故事，他孙子就拿很多有图画的出来，孙子很小，都还没上幼稚都还没有上小学，就最大好像幼稚园中班，他孙子就出来了，跟他聊，就是他就这样，然后老菩萨就想说这本书好像不错，也是佛教的嘛，就想说那我们来读这本书，他孙子想说不要，这都没图画，他说不过你们都会认字啦，那个奶奶念啊，你们就跟着旁边看啊，然后觉得他们那个小孩子会认字啊，然后就翻那个前面的目录，你们选一个，结果他们小孩子一选就选了尸体，因为他们觉得最好玩嘛，两个字他们就尸体，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故事，他们奶奶讲说不要，他妈妈就想说哎，半夜啊，暗时啊，他们讲这是搞惊死人啊，会怕到会吓到啊，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他们都只看题目嘛，还不知道内容，就一打开内容后就开始讲，就现在这个故事，结果隔了好像很久很久，他姑姑回家，两个小孩子就拉着他姑姑，姑姑我们跟你讲尸体的故事，然后就把这个故事跟他姑姑讲，然后呢讲完话姑姑就告诉我，请问一下这故事是谁告诉他们的，好像这是师父讲的故事耶，不像是小孩子的故事耶，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才辗转知道哦，所以小孩子哦，你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他们也没被吓到啊，有没有被吓到，没有，他们觉得很好玩，还到处跟人家讲哎，尸体还可以猜来猜去那里面就要讲啦，所以你在尸体的故事他就讲了，所以你地观这个身到底有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吗，我们之所以认为是属于我是因为我们气息尚存嘛，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一点给放下的时候，有时候对于这一个色身所受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更平常心去对待。好，那我们再往下继续往下，然后十六行啦、啊、他说啊，世身无主是妄念心生因习得利啊，如果我们的心习了，习也习了，既然心性是空，习性也是空，那我们的身呢一样知道它的身性亦是空嘛，是不是，他前面有先告诉我们有三性，是不是， 刚刚一开头的时候，在前面十四行，他就告诉你有三性：心性、色性、习性嘛。所以他一路下来就照着这个脉络，先看习，由习性空而后观心性空，身性习性皆是空。这个身因习而生，习跟心而立嘛。那习跟心都是空，那这个身就无所立啊，那自然也是空啊。那说常修此定啊，身正空法。常修此定就代表什么？必须往返的练习。所以一个观念听第一次啊，未必能够深化内化，必须要透过自己的静坐思维。不一定，如果你脚不能打坐，你就找个椅子，给自己一点空间时间去观察，然后思维这个意思。然后当你能够身正空法，就是你的基础达到，你已经能够正空法的话呢，成名空法，离诸假名，知一切空，具足正见，那时候你就慢慢能够，当你能够身正空法这个基础达到之后，您自然就可以知一切空，并且慢慢的具足正见，无复妄念，就叫做无念。然后呢，骗观习呢，观习啊，骗身出入，怎么观呢？他第一个先观鼻，从鼻子。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他不太了解，因为气功他是会用意念去带气，但是佛法的这个习道观，他不是用意念去带气，他有点就是你跟着他走，就是气息它像是一台车，你就坐在车上，你不是驾驶人，这样理解吗？你就是跟着他走，这个气息进来，你会觉得它是射的还是滑的？你们有没有感觉过你们的出入席？出席跟入席哪一个比较滑，哪一个比较涩？涩是那个啊，摩擦的那个涩，羞涩的涩。出席跟入席哪一个比较顺，哪一个比较不顺的意思啊？你入席比较顺，谁入席比较顺，谁出席比较顺，就可以知道哪些人大概鼻子都鼻腔有问题，或者比较有肺部有痰，或者鼻子鼻腔有鼻窦炎，通常他这个都可以判断出来。一标准来讲啦，是出席比较会顺，出席比较顺。你入席会觉得比较顺的话啦，应该大部分就讲说，可能你帮我们抽烟，以前有时候有肺部抽，你们抽过烟，你的支气管一定会受过伤，就算很多年没抽了，它还会有伤在那个里面。那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以前有带过一个，他是年轻十七八岁抽，抽到不到三十岁就戒掉，得抽十年吧。我会遇到他说他四十几岁了。然后带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好像吸的时候他比较舒服，他吐的时候比较不舒服，好像那个时间不够他在身体内乱一趟，就是气息。然后就又开始跟他讲这些习相啊，轻重色滑冷暖啊，叫他去观察。哎，观察出来以后大部分跟大部分都不一样，然后就请他去回忆有没有小时候支气管炎，你现在有没有鼻塞，有没有感冒还没好周全，有没有抽过烟，然后他就前面几项都没有，抽烟有，什么时候戒掉的，戒多久了，这个会有伤害，你有没有这四项都有？你好老实，不错，很老实，好啊。像这个都是有时候你有些人打坐他不顺，你不能说只是他不顺你就直接叫他怎么样做，他就做不来啊。你必须帮他什么，给他一些诊疗方法，这些书上都有教啊，就是止观讲记都有讲，就像那些都是天台止观他都讲，你就必须判断啊，知道他的路性怎么样，他的气息怎么样，然后知道他怎么回事，然后去推断他前面的问题。好，那我们先上到这，我们下星期继续往下上。好，下课。